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晨祷又来到了一卷新的书卷，是旧约的小先知书约珥书。在进入这一卷书之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背景。那有关这个约珥书写作的时间，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从这本书约珥先知一开头的介绍，在第一节我们看到，我们只知道约珥先知是这个比图尔的儿子，却不了解他当时写作的这个时间还有其他的背景。当我对照了不同的说法，也特别参考了这个大卫·鲍森牧师的观点以后，我选择采取跟认同的他的看法，也相信呢，这就是南国犹大被掳前所写成的书卷。在这本书的里面，虽然约珥他呼吁以色列全国的百姓都要悔改，但是他却没有在这本书里面指明说百姓到底犯了什么罪。那从约珥书的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尝试找出一些的线索。那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提到了祭司，却没有提到君王，不过约珥又在指责着百姓，可见这是有关以色列君王方面的过错。当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11章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时的南国犹大出现了一位女王，名叫亚他利亚。那她的登基并非神的旨意，因为神曾经应许过的话是，只要大卫的子孙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大卫的子孙就不会断绝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面。当然这个亚他利亚的篡位也是因为大卫的子孙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导致的。不过无论如何，他其实都不应该这么做。那他本来呢是这个亚哈谢王的母后，但是当他的儿子死了之后呢，他完全不顾任何的亲情，就把自己的孙子，就是王的儿子，都赶尽杀绝了，为了就是让自己登上这个王位。不过当时竟然没有人出来阻止他。那庆幸的是有一个婴儿的当时就是这个亚哈谢王的儿子约阿斯就被救了下来。那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就把他藏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偷偷的抚养他长大。那这样这个大卫王的后代呢才得以延续了下来。所以当时这个约珥传讲完这个信息不久以后呢，相信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也是有了这个勇气起来，带领着一群人来除掉这个亚他利亚这个女王。那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让当时只有7岁的这个约阿斯就登基作王。那我推断当时这个可怕的蝗灾，也是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个第一章的经文所描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导致的。于是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把这个这一章的经文的主题定为灾难当前，人当悔改。我会把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这个蝗灾，第二部分是这个悔改。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是第二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经文。我先来读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这场蝗灾是以色列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所以先知约珥他提醒百姓要把这样的教训传给自己的子孙，传给自己的后代。那这个蝗灾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呢？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但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这里的描述。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号。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从这里的描述，我们可见当时真的是什么粮食都被吃光了，不单只是一般的粮食，这个所以酒也没有办法来酿制了，因为酒是要靠粮食来酿制的。那可见因为这个蝗灾，国中已经面临着一个的饥荒。而且这里经文看到，不单只说这个粮食被吞吃，这些蝗虫连这个树皮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环境到底有多么的荒凉，甚至我们可以上网上 YouTube 或者搜索一些图片来看蝗灾的那个的可怕性。这真的不禁让我们想到，目前我们不也是在类似这样的光景里面吗？全球的政府都已经可以预感到接下来的经济形势只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将会有更加多的企业倒闭，还有更加多的人进入到失业的里面。不但如此，现在这个全球的粮食供应链也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相信我们在新加坡的也会发现，现在菜涨价了，那超市里面可以供我们选择的商品也比过去少了。那虽然目前我们新加坡的疫情呢真的是逐步的吹向这个稳定的控制的里面，但接下来的形势，经济的形势真的让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未知数。那看到这里到底有没有出路呢？感谢主。那香港六一在这个时候领导着我们六一的众教会来读这个约珥书，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出路的。让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章的第二部分，第八到第二十节所讲的这个呼吁神的百姓悔改。那虽然说这个悔改的信息我们从一进入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就一直在谈，但我相信神的话语今天又要带给我们有新的一个开启和提醒。在这个部分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将会看到神的话语在对着三个的群体来说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群体，是第八节到第十节的一般的百姓要悔改。这里的经文是这样描述的：我的民啊，你当哀号，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号。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酒也缺乏。约先知在这里提醒当时的百姓，当你们看到现在连圣殿要用来献素祭的粮食，还有献这个奠祭的这个酒都没有了，还有田地完全荒凉的光景，你们要以哀嚎来反思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当时已经跟这个未婚夫订婚，但这个未婚夫却不幸过世的那些的处女那么的悲哀。我想神的话语在这个季节真的继续在提醒着我们要反思自己的生命。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要从七月一号，就是明天，就要进入到今年这个为新加坡四十天禁食祷告的行动里。同时我也感觉到神要借着我们教会即将开始的这个一路爱到底的课程，来帮助我们如何去更加多爱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爱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家人。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心都全然向圣灵来打开，好让我们生命经历反思和悔改的时候又再次与神的心意对齐。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约珥先知在这里提到第二个群体，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职场工人要悔改。这里的经文是这样描述的：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哀惨，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 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从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约珥先知他特别提醒的就是农夫跟这些修理葡萄园的人要起来悔改，那他们是在工作的，那其实也可以预表今天在职场工作的基督徒要起来悔改。这里当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的田产树木经历蝗灾后惨不忍睹的景象，也是再次仿佛神在对我们讲，让我们看思想目前的经济的形势。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里面讲到呢，为新加坡企业接线中心接听电话的两位的接线员，他们的心声就是他们是负责这个 Enterprise Singapore Call Center 在里面来接电话。他们接听到不同企业的老板所打来的电话寻求帮助，也诉说着他们目前运作企业的这个苦情。有一些老板因为压力，他们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就对着这个接线员大骂，那有一些老板呢是边打电话边在哭，甚至有一些讲到自己晚上睡都睡得不好。那这不就是今天经文在描述的情景吗？当然我们不是要用这里的经文来定这些打电话的老板的罪，断定说一定就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才面临这样一个经济的饥荒。那尤其可能的是这里面可能很多的这些的老板还不认识主，但今天神的话语在这里提醒我们，是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话，我们在职场工作的神的百姓要起来悔改。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甚至圣灵继续让大家来思想，是不是我过去都没有忠心的献上我收入的十分之一？是不是过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有按着属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行事为人？是不是我在职场的时候都没有为主传过福音？是不是我在管理我企业的时候就是为了赚更加多的钱而剥削自己的员工，而没有想到我的企业要来为神的国而效力？还有很多这些职场的层面都值得我们目前在职场上的这些的神的百姓来思想。最后一个群体我们看到是13节到20节，圣殿祭司要悔改。我先来读一下13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从先知约珥对祭司这个群体悔改的呼吁，我们看到因着这个灭命的蝗灾，现在连束祭和奠祭这个所需要用的这个献祭的材料都没了，祭司们要应该起来反省，怎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呢？那按着刚才我们一起看到的背景，就是因为当时的祭司也没有起来阻止这个亚他利亚登基作王，所导致这样的悲剧。当然那透过这一节的经文，神其实也是在对我们今天全职侍奉的工人在说话，仿佛神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在教会或者是在福音合场里全职服侍的，有尽心尽力吗？有自己走在神的正路，然后也带领神的百姓起来走在神的正路吗？怎么我们如今有一些的肢体连服侍神所需要的物资也缺乏了呢？就好像当年缺乏这个束祭和奠祭所需要用的材料那样，我想这个季节圣灵正在对着他全职的工人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全职的工人也要起来反思自己。那除了说要悔改，先知约珥提醒祭司们还有一个任务，让我们来看14节到20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宿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终止了吗？
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饼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最后这几节的经文，除了再次描述因为这些植物被破坏，以色列全国的景况有多么的糟糕，其实也是这个先知约珥在呼吁祭司们要披上麻衣，宣告禁食的日子，并且祭司要带领着全国的这个长老还有百姓，要来到神的殿，向神来悔改并呼求神的怜悯。按着这里面的灵意，神的话语正在告诉我们，这些做他全职工人的要起来带领教会的小组长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季节除了继续来认罪悔改，还要一起来呼求神，尤其是我们来临的这个全新加坡40天禁食祷告的行动的里面，我们特别要来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心意。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留意一下第14节这里的描述，这里提到说要去到耶和华神的殿，就是说要去到教会。那由于目前聚集人数的限制，那教会没有办法完全像过去那样恢复这个607的祷告祭坛，但我们可以继续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我们网上的607祷告祭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确实听见好一些的弟兄姐妹才悟上蒙神保守的这些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乐意在这个目前这种经济的大饥荒里面施恩给我们的，但前提是我们要从我们过犯当中回转过来与他对齐。那再次要来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要指点别人去悔改，在这个的季节我们要继续按着神在晨祷、在讲台的信息、在各个的课程聚会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就起来反思自己的生命。我想总结今天的分享，目前全球都经历着这个经济的大饥荒，甚至有一些地方是真实的在经历这个粮食性的饥荒。今天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继续反思自己的生命，尤其是经文这里面提到的神的众百姓、神在职场里面的百姓，还有全职服侍主的工人。特别是我们作为神全职工人的，不仅要自己反思，也要起来带领教会的领袖还有神的众百姓，要起来禁食悔改，呼求神，求神在目前这样的光景里面赐下他的怜悯还有拯救。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当你能够在这个时间在线上一同来参与晨祷，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显出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你的优先次序有一个不同的排列。那我想今天当我们在看约珥书的时候，那这一章经文，特别是约珥书第一章除了刚刚同工分享到灾难当前人当悔改，其实在这一章经文我们从头看到尾第一节到第20节，几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片荒凉或者一片悲惨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描述的当中，我看了之后我只有一个感想，没有神就没有明天，没有神就没有了一切的盼望。因为特别当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头，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会提到这句话。那今天其实整本圣经来到末后的世代，特别在启示录，其实我们都发现这个观念，或者说耶稣当他在 圣经里头福音书里面的后面的那些章节，当他要成就这个救恩之前，他就讲到末后的光景的时候，其实都会常常提到这个观念，讲到神的日子，那个日子所说的就是这个末后的这个时间。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当末后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世界的状况所出现的是毁灭，毁灭，完全的一个毁灭。所以地上毫无盼望，或者说犯罪的人毫无盼望，悖逆的人毫无盼望。换句话说，没有神其实就没有了下文。就是说如果先知的话只是停在这里，那真的就是完全绝望，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丝的盼望在这一章经文里头所说的。就是就像一个人犯了死罪，当一个人犯了死罪，虽然他被扣押被关押，可是对他来说这个关押只是在那里煎熬，等待那个死刑的来到，等待那个处决的那个日子。所以意思说，当一个人在罪当中，在悖逆里面的时候，其实耶和华的日子，先知所宣判的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绝望。就是说当一个人犯了死罪之后，就是法律的定罪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没有任何的翻案，没有任何的推搪的机会，就是你只有被扣押等待那个行刑的那个日子，没有办法逃脱。其实这种的现象就像当大家在看眼前的这个局势的时候眼前这个局势虽然现在新加坡进入所谓的第二阶段的解封，而且看到这个解封有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个开放度今天是30号，那明天又有更多的所谓的好像开放的，那对新加坡人的感觉，过去我们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关在家里现在可以开始出到外面，现在可以开始在外头来吃东西，那感觉好像是解放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一波疫情还没过去，而且整个世界的现象似乎都还没有去到那个巅峰的那个状态。所以因为新加坡处在一个环球的一个的社会的一种运作的当中，所以新加坡不能够单独孤立起来，把整个边界封锁起来，然后跟外界没有接触，不行的。因为跟外界没有接触，意思说我们也只是死路一条。所以新加坡一定要保持开放。那如果保持开放，换一句话说，整个世界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情景是一个看不到明天的一种的现象。我们只能够期望明天会更好，但是按照眼前的事实来看的时候，目前是对明天是还是充满未知数的。那其实这个现象如果回到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整个犯罪的世界，整个堕落的世代，其实都会面对一个可怕的结局，就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整个世界性的这种的毁灭。那这个毁灭当然在彼得的书信里头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全地都要被大火消灭的这个情形，就是地上有行至的没有一个可以存留，就是这整个的毁灭性的事实是先知在预言的，是新约的书信里头也在表明的。那所以从这个地方这个经文，我觉得一个感想就是除非有神。那今天我们都是有神的人，因为我们有神就有盼望，有神就有明天。那明天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因为我们是明天才看第二章，明天你会看到180度的转变。那有神就有明天，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放眼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可能你在面对疾病，甚至面对绝症，你在看眼前的状况， 就是面对公司快要倒闭，那你的饭碗可能会不保，你会看到眼前的局势，整个世界还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当中，所以整个的现象将会是如何？你会发现，如果不是有一位超自然的神的介入，他可以改变任何的事情，其实人生是真的会看到没有明天。可是有神就有明天，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有神就有明天。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停在这里，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有神就有了应许。那今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可以做什么呢？那我觉得在约珥书里头今天十四节提到禁食的日子，其实你继续看下去，明天还会继续谈到禁食。其实说到禁食，那当现在新加坡这个爱新加坡运动的众教会也从明天开始要推行这个四十天的禁食，四十天的一个特别的祷告，所以我想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及时的，不是我们编排读这个圣经，那我们跟着整个六一的安排来读的时候，这个时间点跟现在我们所面对所走的，其实也就是神在告诉我们最积极的一个态度，在等候的过程是一个祷告。祷告是因为知道说，神啊，我知道盼望在你，我等候的是那个明天。所以既然地上毫无盼望，是我们在期待比如说疫苗出来，比如说这个疾病受到的控制，比如说这一波过去了，但是很显然的我们知道还有更多隐藏的问题会跟着出来。因为当人的罪，当人的那一种的悖逆并没有好转，而是罪恶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知道所有神所说的这些的审判管教恐怕都会一波比一波更强的来临到。所以你会看到真的人非常不堪一击，就是一个小小的病毒让全球都沸腾起来，让全球都陷入困境。所以你看到当如果不是神在保护，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叫人回转的时候得到特别的保护，其实整个世界将会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有明天。那所以这个盼望在哪里？这个盼望在于跟神的关系，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保持是对的，就像今天整个局势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觉得我要苏醒过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明天只有在神手中，我今天不是能够继续的做我的所有的计划，是人可以有理想，人可以有计划，但是你知道这个计划如果不是神开路，你想计划读书，学校没有开，你没有办法读书，你想计划工作，公司倒闭了，你没有办法工作，你计划要出国，可是边界封锁了，你没有办法出国。所以人可以有计划，但是除非神开路。所以跟神的关系是我们首当其冲，我们首要去突破跟去经历的。当面对先知讲了那么严厉的一个警告的话，其实给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不是神，没有明天，可是因为有神，我们就有明天。所以我们只有在跟神的关系上更加的加深，来产生一个更深的关系，产生互动，那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有了超越这个世界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给你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提升，让我们知道在世界怎么动荡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
之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季节，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引导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与你对齐？有哪一些地方没有与你对齐？让我们真实的悔改，让我们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特别在目前这样一个还很多未知数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主啊，你继续引导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里面，我们每一位 GK 的弟兄姐妹继续经历你，继续活在你的恩典，也能够在这个样的日子继续把你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活出你的好见证。主啊，继续来引导带领建造我们的生命，继续借着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借着晨祷，借着我们的课程，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你，耶稣，赞美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